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2017年6月4号是1989年发生在中国北京的六四屠杀28周年。在上周节目里采访了几位六四难属，听他们谈今年28周年祭奠亲人，谈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今天请继续收听对几位8964难属的访谈。六四难属张先宁女士的儿子王楠在8964屠杀中遇难，那年19岁，是北京乐坛中学高二学生。六四28周年前后，我打电话给张先宁女士几次都没有打通。6月7号晚大约10:05左右终于打通，张先宁女士说因为正在洗澡，让我过5分钟后打来就好。之后我拨打多次电话不通，眼看时间太晚，我又怕张先宁女士等我的电话，直到晚上11点多才终于打通。怕打搅您，后来我想了想，我还是得打给您，我怕您等。真是对不起。喂，听得见吗？喂喂。
啊，听得见，不过我这个电话有点毛病。
哦。
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断了，所以说说长了它会断。
我刚刚还跟维杰说，我说如果打不进去了，我也不再打搅，说你就跟那个，喂。电话断了。2天后的6月9号，我再次拨通了张先宁女士的电话，先请她谈谈今年六四28周年前后受监控的情况。张先宁女士说，
今年从对我的监视来说，来的比往年要晚，但是来的很猛烈，就是到了31号的晚上，他一般都是20几号就来了，今年是到31号的晚上突然就来了，而且一来来了我们电梯口就是4个人，原来都是2个人，底下警察也是4个，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就3个方面都派人来了，国保的、公安的，还有办事处的，来了有10几个人。因此我说今年是来的晚，但是力度很强，为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再一方面，就从难属的祭奠的人群来讲，是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很多人走了。像今年我的老伴儿王梵蒂他又没去，因为他刚刚出院，他的心肾综合症很厉害，所以呢医生就不准他出家门吧，所以他也就不能去，又少了一位。因此呢去的难属群体的人是有些会少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可怕，因为这是自然规律嘛，年轻的人还会接上去的，毕竟还是像尤维杰他们还是要比我们年轻，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也都会接班上来的。我感觉到特别的有点感慨吧，28年了，我当年是个50多岁的人，现在都到了80岁了。这个问题作为政府来讲早就应该解决的，或者早就应该着手解决它，如果真有诚意解决，可以先跟天安门母亲对话嘛，对吧？但是政府始终就是对这桩事情讳莫如深的，根本不敢触及，所以这就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吧。我本人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很多人，大家都是有决心，我们会抗争到底的。我们大家就认为现在这么多年还不能解决，也是我们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的吧。那现在已经是28年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这个事情会解决的。徐觉在1月底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觉得自己等不到胜利的这一天了，但是他说他相信胜利的一天终会到来，这也是我们难属群体的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相信那一天总会到来。
我向张先宁女士询问六四难属丁子林女士的近况。
她前些时候不是住院检查身体了吗？她心脏不太好，不想接很多电话呀，这样的话对她的身体也是个干扰吧。我也很久没见她了，因为我老伴从5月3号住院一直到31号才出院，这个期间我也是很累很忙的嘛，正好在六四前面，所以呢我也没有跟他联系。但是我知道他现在身体比以前好些了，但是总之还是比较弱吧。我想他的决心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对他的封锁肯定也是不会比我差的，肯定也是封锁得很厉害的。每年都是差不多20几号就来了，要到5号，有时候严重一点就6号，这次是31号才来嘛，他们也是5号晚上撤的。我还有一点今年很感动的，就是有人给我发来的邮箱里邮件维园的照片啊，我也还是很感动的。维园还是有那么多人去，所以说香港同胞也很了不起， 包括你们国外的一些人，我也很感动。我常常说，不在人数多少，哪怕一个人两个人呢，他就说明有人在记着这个事儿。哎，也许有人他那天没空没去，但是很多人心向往之就行了吧。
六四难属黄金平女士的丈夫杨彦生，1989年在北京体育报社工作，于六四屠杀中遇难，那年30岁。今年6月8号，黄金平女士接受我采访时，谈到六四期间被监控，警方是如何跟她说的。
现在就是你别出去，出去给我们打一招呼。
从几号开始到什么时候？
从31号开始。
什么时候你所知道的撤的？
他给我发的是6月7号7点结束。
今年28周年，您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说吗？
今年我发在微信里边，我也说了，我说历史会铭记，公道自在人心。今年我在微信中，我发了一个无声的抗诉，内容没有了。我发了一个大提琴伤，然后我写了一个，就是2017年6月4号，28年前的今天。一个省略号，一个商，后面有一个省略号，这发了一个，还发了一个父子福类在天堂，我写的是天堂福类。
您说的是福类，抚摸的抚，眼泪的泪。
发了两个照片，一个是杨彦生的，一个是他父亲的，因为他父亲去世了。我就是通过发这两个照片，然后就是他父亲说的话，以疏解我的心情，以告诉现在人们28年了，28年前的枪声所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一个国殇，一个永远心中的痛。我是这样写的，叫天堂福类，父亲杨瑞之，后边写的是曾中央军乐团，他原来在中央军乐团。儿子杨彦生，中国体育报社。父亲痛心疾首地说，儿啊，生死两茫茫，我熬了20多年终于见到你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在天安门广场为救他人中弹身亡，那里是我生前多次迎接国外元首引以自豪的地方。下边28年了，蝶死福类在天堂，活人何时能伸张，英灵不能安息，亲人无法沉默。然后放了两个照片，一个是他父亲穿着军装的照片，一个是杨彦生生前的照片。
杨彦生的父亲所说的我终于见到你了，这是什么意思？是你的想象还是他临终前有类似的话？
在杨彦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在八宝山的时候，他在他儿子遗体前他说的，因为我当时完全悲痛了，但是这句话我听到了。他说爸爸为你自豪。他爸爸临走之前呢确实很难过，他也说到了，跟他弟弟说嘛，我去找你哥哥去了，因为觉得自己不行了。
也就是说整个你刚才读的这一段呢，是你自己在杨彦生的父亲过世之后你写的，今年28周年的时候你写的是吗？
对，而且我发到了微信中，我就是挺感激的，我写了感谢感恩大家那么关注关爱我，得到了我的亲朋好友懂我的人给了很多的回复。因为也有人不知道我的事，通过我这个发微信可能就知道，因为我发了3个，我还发了一个但是已经都给删掉了，就是叫无声抗诉，一个英文的歌曲已经删掉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让世界落泪的大提琴伤，因为我一般很少发微信嘛，每年我就6月4号的时候发一下微信，
用这种方式来纪念。
我都是6月4号凌晨12点的时候开始发第一遍，然后我发3遍，就是天堂福类这个发了3遍，中间发了一个无声的抗诉，发完最后3遍又发了一个让世界落泪的大提琴伤。
今年28年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难属群体的事情，或者说你个人遇到的事情，或者你特别想到的还有没有？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每年的6月3号，我在目前我也说了，我是完全不能入睡的，完全是失眠状态。6月3号，6月4号我是绝食的，原来一开始是吃不下去，然后到这时候也是睡不着，心里很难受，慢慢慢慢到这天就心里就很堵得慌，不会吃饭的。
您心里是怎么想？
我感觉到我们只要活着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良心发现，面对他们这个罪恶，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一天。
六四难属吴定富先生的儿子吴国峰，1989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3年级学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不满21岁。他是家乡四川新津县第一个考进北京的大学生。1986年，县城里的人们站在街道上欢送他去北京上大学。1989年。县城里的人们站在街道上向他父母手中捧着的他回家的骨灰致哀。吴国峰遇难后，他的爷爷奶奶悲愤病逝，他的弟弟支撑全家生活积劳成疾也病逝，留下一个2岁多的小女儿。儿媳改嫁了，吴定富先生和老伴儿在经济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还要抚养小孙女。吴定富先生后来也患癌症手术。今年6月13号，我请吴定富先生谈谈六四28周年的心情。
今年吧，说来是时间很长，已经过去28年。今年呢，刚刚向上面写了往年我们的诉求嘛，再重复一遍。所以说，看来呢，要想等他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估计还很难。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的话，28年已经过去了，希望也不是很大。反正我们第一个是耐心的等嘛，第二个还是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起来努这个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有耐心的。
上一次呢，我采访您的时候，您也提到老伴儿身体不太好，要定期去医院看病。
对对，我们昨天才到成都回来。
有没有什么医保啊？
我的老伴儿到成都华西医院看病已经是2年多了。现在我们买的是这个，因为老伴儿和我都不是正式职工，只能是买新农村的合作医疗保险，他保的比例比较少一些，自费的成分要多一些。总的来说呢，家庭呢还是比较困难吧，只能是勉勉强强的能够过得去。小孙女也高中毕业了，刚刚高考完。
考得怎么样？
他觉得还是勉勉强强可以，他基本估计还是能够上学的。
他的志愿学校大概是哪方面的，什么专业呀？
计算机方面的。
从几岁开始由你们二老抚养他？
2岁多一点吧，2岁半他父亲就死了，就全凭我们两个引大。
真是很不容易，这也是你们的成就了。这么多年家庭的情况，您和老伴儿体力精力还有经济上可能会有很多困难。
家庭情况要说困难吧，不好意思向外面的人说，反正困难的人很多，我们也不好意思讲这个问题。也有朋友帮助我们，但是毕竟是很有限的，主要是靠自己。反正困难吧，困难自己就慢慢的揪一点就揪一点吧。这个看病是老伴看病是不能够耽搁的，所以说医药费方面是比较紧张的。
你们还需要养一个小孙女，她上学什么的，这个花钱？
哎，很大的很大的，要记一些嘛。现在中国的高中是很花钱的。
现在其实你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小孙女的身上。
哎，对对对，靠退休金养孙女、养孩子读书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上了高中，各种费用很多。什么资料费呀、啊，什么这样这样的费呀、啊，这个3年高中吧，要花几万块钱。
您多多保重身体。
好，谢谢你啊，
谢谢您，谢谢。
好好